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今天分享的第一则是土耳其的法币里拉在总统埃尔多安强势放手下迅速通货膨胀，引起土耳其国民哀鸿遍野，涌入加密货币逃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秋天里拉对 USDT 的交易量在三间主要交易所的日交易额已来到18亿美元，尽管与整体710亿美元的里拉交易额相比相去甚远，但仍胜过去年五个季度。下一则，新加坡加密货币支付服务提供商 AAA 近日发表的2021年度全球加密货币采用报告显示，该机构估计全球加密货币采用率拥有加密货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为 3.9%。 全球拥有超过3亿的加密货币用户，超过18000家企业已经在接受加密货币支付。亚洲是全球持有加密货币人口数最多的国家，拥有 1.6 亿的用户。欧洲以3800万位居第二，非洲以3200万位居第三，北美以2800万位居第四，南美以2400万位居第五，大洋洲则拥有100万的加密货币用户。下一则，加密货币硬体钱包制造商 Ledger 执行长高迪尔12日表示，散户投资者将成为比特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拥有少量比特币的地址数量正在持续成长，在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强烈的散户趋势，而正是这些散户推高了比特币的价格。下一则，据外媒路透社引述金融支付巨头 Visa 12日发表研究报告，Visa 透过对美国、加拿大、巴西、新加坡、香港、阿联酋、德国、爱尔兰和俄罗斯共九国的2250名小企业主调查得知，在这九个国家中，25%的店家计划2022年接受加密货币支付。同时，该研究还找上了位于美国的1000名成年人与分布在上述九个国家中的500名成年人受访，显示约有13%的受访者希望机构或店家能开放加密货币支付功能。Visa 全球商业销售和收购主管 Jenny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对加密货币更有信心了。但尽管加密货币在散户与投资者眼中越来越受欢迎，事实上现今全球加密采用率尚不普及，加密货币并未在支付商品与服务中被拿来广泛使用的关键因素便是起伏不定高波动的代币价格。下一则，游戏直播服务 Twitch 的共同创办人 Justin Kan 昨日受访时表示，游戏市场下一波将走向双向或开放经济，透过 NFT 让玩家可以拥有交易自己的游戏道具。Ken 首先介绍了与其他游戏领域专家于去年12月发布的游戏 NFT 平台 Fractal。Ken 提到，游戏世界近年来正逐渐产生巨大变化，在游戏商城中购买装备与造型已经是现行的主要商业模式，但世界仍在变化，游戏市场的目标正朝着耐用的游戏资产迈进，原先的装备、造型等物品皆由公司所有，身为玩家，你不能转卖，更不能真正的拥有它，一切都是中心化。下一波游戏市场将会是开放或双向经济，玩家可以拥有、购买、交易和赚取自己的游戏道具，因为全部储存在区块链上，所以玩家可以实际拥有它。下一则，数家美国银行宣布将合作推出稳定币计划。这些金融机构发布的新闻稿宣布 USDF Consortium 财团正式成立，并由身为官方监管机构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 FDIC 所承保支持。该联盟旨在建立一个银行网络，以进一步促进 USDF 稳定币的采用率和互操作性。创始银行成员包括纽约社区银行 NYCB、 NHB 银行、 First Bank、 Sterling National Bank、 Synovus Bank、区块链借贷创新公司 Figure Technologies 和银行支持的区块链风险基金 Jam Fento 也是创始成员。新闻稿称 USDF 将由这些美国银行独家铸造，并可按1:1的比例从财团成员银行兑换现金。 USDF 目标是成为非银行发行的稳定币替代品，以解决消费者保护和监管问题，并为区块链上的链上交易提供更安全的选择。下一则，富达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今年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主权国家购买比特币。目前的高风险博弈论将导致更多国家效仿萨尔瓦多采用加密货币。富达投资在其2021数字资产综述中表示，这一年观察的监管进展是更具反对倾向的。所有的这些都让富达得出结论，在比特币的采用方面存在一种高风险的博弈论。 即如果比特币的普及程度提高，如今拥有一些比特币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更有竞争力。因此，即使其他国家不相信比特币的投资理论或采用，他们也将被迫购买一些比特币作为一种保险。该公司认为，与未来可能要高得多的成本相比，今天购买比特币作为对冲成本很低。简而言之，将比特币纳入外汇存底的好处超过了许多政府与加密货币相关的风险。下一则，据欧科云链链上大师数据显示，当前以太坊上稳定币流动总量为1086亿美元，其中 ERC20 USDC 流通量为398.29亿美元， ERC20 USDT 流通量为398.28亿美元。USDC 在以太坊上的流通量首次超过 USDT， 成为以太坊上流通量最大的稳定币。下一则，继萨尔瓦多去年成功通过法案，成为首个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后，太平洋岛国东加王国渴望成为下一个拥抱比特币的国家。东加王国国会议员弗西图亚勋爵表示，该国最快可能在今年11月正式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下一则，美联储主席提名人、美国数字商会 CDC 创始人兼主席 Perry M. Boring 就美联储和加密货币监管框架和政策发表意见。Boring 表示，今年有数千亿美元的稳定币已经在加密货币经济中流通。在制定区块链战略和真正了解美联储将如何发挥和全球 CBDC 生态系统方面，美联储最终是落后的。对美联储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已经开发并在今天使用的技术。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也表明，美国确实有机会继续在区块链生态系统中占据领先地位。下一则，美国西北阿肯色州委员会宣布一项加密基地计划，以吸引愿意远程工作的技术专业人士和企业家。据悉，西北阿肯色州委员会由旨在促进该地区发展的商业领袖组成。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Nelson 在公告中表示，该地区将寻求扩大其在科技行业的人才范围。除了提供一辆自行车或艺术和文化设施会员资格之外，还将提供价值10000美元的比特币。Bitcoin Backed 项目是该地区 LifeWorks Here 倡议的下一个阶段。该项目专门面向区块链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该计划将向愿意在阿肯色西北部居住至少一年的合格个人提供加密货币激励。下一则，支付平台 PaySafe 的最新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希望以比特币或以太坊等数字资产形式领取工资。55%的人喜欢这种选择。在18至24岁的人中，这一比例上升到6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在未来可能会以这种方式获得报酬，可以有更大的财务灵活性。该调查是基于美国和英国2000名加密货币持有者的问卷，因此其他国家的人的意见可能不同。此前，迈阿密市长、纽约市长、坦帕市市长、田纳西州杰克逊市市长均表示愿意接受比特币支付薪水。下一则，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针对加密货币初创公司的复杂网络钓鱼和社会工程攻击，背后的始作俑者是朝鲜黑客。卡巴斯基在内部确认朝鲜黑客为 Blue Norov。 据美国财政部称，他们从全球金融机构窃取了超过11亿美元的资金。 Blue Norov 被认为是 Lazarus 的一部分。 Lazarus 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网络犯罪集团，旨在资助因国际制裁而受阻的朝鲜政府。卡巴斯基在报告中写道， Blue Norov 以 DCG 人员的身份向这家公司的某个人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诱骗目标点击一个受感染的链接。除了 DCG 之外，黑客还在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中冒用了另外14家公司的名字。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的一份报告，朝鲜黑客仅在2021年就窃取了价值超4亿美元的数字资产，比前一年增加了 40%。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下周一见，拜拜。